急速增长的信心，甘坚信。第六章，如何向神开出你自己的信心支票。马可福音五章25到34节。25节，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26节，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27节，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28节，因为他说，应王钦定本旨意，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29节，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30节，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31节，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32节，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33节，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匍匐在耶稣跟前，将事情全告诉他。34节，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在亚利桑那凤凰城的一次晚礼拜结束后，人们正在准备一些茶点，我灵里突然有一种强烈的感动，要马上祷告，我需要祷告，我必须祷告，现在就要祷告。我对大家说，好的，那我们就一起祷告。他们说，我膝盖着地的那一刻，我就进到灵里了。你懂什么是进到灵里吗？这时候你更意识到灵界的事情，那比你身边的现实更加清晰真实。在启示录1章10节说，老约翰在主日被圣灵感动，就是进到灵里。那一刻我不知道我在凤凰城，也不知身在何处，我仿佛跪在一朵白云里。在大约45分钟的时间里，我不停地用方言祷告，我呻吟着快速剧烈的祷告，我知道我在为某个失丧的人代祷。代祷快结束的时候，我有了得胜的旋律。此后主让我清晰地看到一个意象画面，一个72岁的老人将要在接下来的周日晚礼拜上得救。这之后主耶稣亲自向我显现，就像你站在我面前一样清晰，在离我3英尺远的地方，他站着和我谈论我的服饰和经济需要，他甚至谈到了美国政府的情况。这些事后来都照他所说的一一应验了。他最后劝勉我说，我的儿子，你要忠心成就你的事工，因为时间不多了。这是我在1953年12月见到的异象。耶稣转身要走，我说，亲爱的主耶稣，在你走之前，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他折回来站在那儿，离我跪着的地方很近，说，可以。我说，亲爱的主啊，你在地上的时候，有个患血漏的妇人摸你衣裳并得了医治。我有2篇讲道讲的是这件事，这2篇信息都来自我灵里的感动。我每到一处都会讲这2篇道，每次讲的时候都意识到圣灵试图从马可福音这第5章里面给我另外一篇讲道做前2篇的补充。有好几次祷告圣灵恩高厚重的时候，我灵里面似乎要领受的信息的时候，不知怎的我都没有得着。如果我是对的，求你赐给我这篇讲道。他说，你是对的，我的灵就是圣灵， 竭力想让另一篇讲到的信息进入你的灵，但你没有接住。现在我在这里，我会赐给你所求的。你准备好笔和纸，把我给你的讲道提纲记下来。我睁开眼睛要纸和笔，耶稣就不见了。我眼前
是和我一起祷告的朋友。
当我闭上眼睛，耶稣仍然站在那里。我看见的是灵里的异象。异象有三种类型。一，灵里的异象，属灵的眼睛才能看见。二，魂游向外，不再有身体感觉，那一刻你感觉不到身体。三，第三种是最高的异象类型，我称之为开放的异象。你的感官感觉都在，并不是魂游向外，你的眼睛是睁开的，看到的却是灵界。不是我太聪明能搞清楚这一切，耶稣在一次异象中向我显现，他告诉我有这三种异象。他给我讲解并用经文证明，你不必因我的异象就相信我所说的，一切都需要神的话语验证。无论耶稣告诉你什么，或神的灵给你任何启示，一定都是与圣经一致的，否则就不是出自神的灵。古代圣徒根据圣灵的默示写下圣经，彼后一章二十一节，圣灵不会自相矛盾，否则就是自己成为说谎的。耶稣说，你记下一、二、三、四，我闭着眼睛就写下一、二、三、四。我知道这篇讲道有四个要点。他说，无论何人在何地，只要采取这四个步骤，或按照这四个法则行事，凡他向天父或向我所求的，就无不得着。我需要在这里解释，耶稣给我的这四个步骤立即付诸实践，你及时就可以得到结果，如救恩、圣灵的喜、身体的医治、属灵的得胜或财政需要。圣经应许你现在就能拥有的，你现在就可以通过这四个步骤领受。然而，有些像钱财的需要和医治的彰显，可能要经历一个过程。你需要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持续操练这四个步骤。一个农民不能今天栽种，明天就去摘棉花或打小麦。成长需要时间，但是无论你是及时采取这四个步骤，还是持续操练这些法则，感谢主，你都能得着你所说的。你可以向神开出你自己的信心支票。耶稣说，第一步，说出来。说出来，这是不是太简单了？听着并不高明。然而，这四个步骤每一步都很简单。毕竟，耶稣讲到从来就没有什么深奥的事。你注意到吗？他使用的词语，没受过教育的人也听得懂。而耶稣的听众里也很少是受过教育的人。耶稣会提到葡萄园、果园、羊圈和牧羊人。他用一种说给普通人听的简单易懂的方式诠释了属灵真理。神从不说一些复杂难懂的话，来自天父的都是清晰、简洁、让人明白的。我们有时候会认为医治都是耶稣自行启动的，和人没什么关系。我们很少想到，无论当时或现在，人与医治是有关的，他们要在其中尽自己的本分。约翰福音九章的那个瞎子，如果他没有到希罗亚池子里洗去眼睛上的泥，他的眼睛能开吗？不，不会的。如果约翰福音五章那个毕士大池边的摊子说，我站不起来，那他会怎么样呢？他有要进的本分吗？答案是肯定的。耶稣问了我一个问题，那个患血漏的妇人未得医治，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从圣经中我们看到， 那个患血漏的妇人从别人那里听见耶稣的事，可5:27，他知道有关耶稣的事，他知道耶稣在医治人们。第28告诉我们，因为他说，英王钦定本旨意，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我们看到，为得医治，他做的头一件事是说出来。在异象中，耶稣对我说，一个人可以说积极的话，也可以说消极的话，他说什么就会得着什么。他说，这个妇人也可以不说积极的话，而说消极的话，那样他就会得到消极的结果。他也可以说，我去了也没用，我受够了，我病了12年，看遍最好的医生，他们都治不好我的病，我花光了所有的钱，病也不见好，而且越来越厉害，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我死了算了。如果他这样说，他就会得到那样的结果。但他没有说消极的话，他做了积极的宣告。他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的话就成了。你也可以得到你所说的。你可以向神开出你自己的信心支票。你向神开支票的第一步就是，说出来。任何从神的领受都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神要做的事，一方面是你要做的事。神做事从无失误，这你知道，你若尽自己的本分，就一定能得胜。如果你失败，那是你口中的话语使然，你打败了自己。箴言6:2说，你就被口中的话语缠住，被嘴里的言语捉住，或为你被你口中的言语俘获了。有位作者这样说，你说你不能，你说的那一刻就被鞭打了，你说你没信心，你说的那一刻怀疑的巨人就起来把你捆绑了，你谈论失败，失败就给你上了镣铐。如果你谈论的是你的试炼、困难、缺乏信心、缺乏金钱，你的信心就会枯萎、干涸。但是，赞美主，如果你口中讲说的是神的话语，是爱你的天父和他的大能，你的信心就会突飞猛进。如果你宣告的是疾病，你的身体就会跟着生病。如果你谈论疑惑和恐惧，疑惑和恐惧的势力就会更加强大。如果你宣称自己没钱，钱就不会再来了。这听着似乎有点玄乎，但事实就是如此。我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这一点。第二步，行出来。在异象中，耶稣让我记下来，你的行动会让你失败或翻身，你的行动决定你得着还是得不着。这一点很重要，让我们再重复一下，你的行动会让你失败或翻身，你的行动决定你得着还是得不着。马可福音5中的患血漏的妇人为得医治，就必须跨过一系列的障碍，他没有求神为他挪去这些障碍，他起来跨越了那些障碍。在圣经中的那个年代，一个人患血漏会被视为与麻风病同类，不能进到人群中，这是当时的宗教所规定的。但这个妇人的行动说，我不管什么宗教不宗教，我要得医治。在那个年代的习俗里，妇人不可以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但这个妇人再次用行动表明，我不管习俗不习俗，我要得医治。他到了那里之后，在他和耶稣之间隔着人山人海，他的病体虚弱疲惫，面前人头攒动，足以让他灰心放弃， 但感谢神，他用行动表明，我不管人群挤不挤，我就是要到耶稣那里去。他奋力挤到耶稣跟前。这个妇人的行动表明了他的信心。你现在就起来，踏越一切处于你和耶稣之间，你和医治之间的障碍吧。你要凭信心宣告，凭信心行动。如果这患血漏的妇人当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却没有将他所说的付诸行动，那就对他毫无益处。但感谢神，他行出来就得了医治。第三步，领受过来，说出来，行出来，领受过来。马可福音5:29-30，29节，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30节，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我希望你能注意这一点，这妇人的感觉和医治是在他去摸耶稣的衣裳行出来之后。首先，这妇人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其次，他去摸耶稣的衣裳行出来，然后他才领受医治，并感觉身上的灾病好了。大多数人想要在说和做之前就先有医治和痊愈的感觉，但事情不是按这个顺序发生的。你必须先说和做，然后才会有医治和痊愈的感觉。耶稣说，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在那个时候，耶稣是神在地上工作的唯一执行者，他被圣灵所膏抹。如果你想到那能力所在之处，就要去耶稣那里。路加福音5:17说，有一天耶稣教训人，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太各城里来，要听他讲道。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使他能医治病人。耶稣将这权柄的一部分给了12使徒，差遣他们出去，又将这权柄的一部分给70个门徒，也差遣他们出去。最后，耶稣在离去之前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因为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约16:7。当耶稣回到天上时，他差遣神的第三位格圣灵来到世上。圣灵是神如今在世上工作的唯一位格。如今正如耶稣对我说的，这能力随时无处不在。如果人们能认识到这一点就好了，他无处不在。他在哪里，哪里就有能力。核弹爆炸时，全世界都在关注释放在大气中的放射性物质。这种看不见甚至觉察不到的能量却是致命和危险的。今天世界上有一种既不致命也不危险的能力在发挥作用，一种良善的能力，一种医治、拯救、释放的能力。这种不可眼见耳闻的超自然能力却是无处不在的。就像电器接入电源立刻工作，如果我们能学会接入这超自然的能量源，我们就可以让它为我们做工，我们就能得医治。如果每一间医院病房里的每一个病人都知道这种大能，并知道如何接入其中，那么他们一切的疾病都可以得医治。疯人院里的人们只要知道他们所在的病房里就有着大能，这大能足以医治他们，治愈疯子，驱逐恶魔，释放被压制的人，那就太好了。如果这能力无处不在，你会问，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得医治？让我们回到那拥挤的人群， 那患血漏的妇人挣扎着从人群中挤到耶稣面前。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可5:34，这是他得医治的秘密所在，是他的信心促使那种能力流向他。耶稣对我说，这能力随时无处不在，这能力可医治一切的疾病，释放每个被魔鬼压制、伤害或毁灭的。信心可以激活这能力。现在我们知道了这秘密，这不是一个隐藏的秘密。对某些人来说，这可能是秘密，但如今已经启示给我们和所有愿意听的人了。耶稣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可5:30-31。在那一天，有很多人摸了耶稣的衣裳，有人出于好奇，有人是碰上了，有人想摸摸看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但除非有人凭信心触摸他之后，才有能力流出来。信心触摸的那个瞬间，能力就从耶稣身上流出来。1934年，我得医治的那天，医治的大能包围了我的身体，所有疼痛、缺陷、变形的症状都从我身体中被驱逐出去了。我当时意识不到我在做什么，但现在我知道了。我只是将马可福音11:23-24行了出来。我开始说，我相信神，我相信我领受心脏畸形的医治，我相信我领受瘫痪症的医治，我相信我领受血液不治之症的医治。医生只告诉我这三件事，为万无一失，我说，我相信我领受全身从头到脚的医治。我知道，我在将那些经文行出来，而那就是信心。信心就是行出神的话语，荣耀归于神。我接通了天堂大能的管线，我感到有一股暖流打在我的头上，顺着我的身体慢下来，就像有人从上面将一桶蜂蜜倒在我身上，渗入我的头、我的肩膀、我的胳膊，直到我的指尖、我的全身。我上半身的感觉都回来了，而我原来上身只有75%的感觉，腰部以下全部麻痹，是个死人。但当这种能力沿着我的身体渗入我的脚趾，我的感觉就都恢复了，麻痹消失了。我最终站到了屋子中央，高举双手赞美神。到如今我得医治已经有50多年了。1934年，我得医治的那天，医治的大能包围了我的身体，所有疼痛、缺陷、变形的症状都从我的身体中被驱逐出去了。我没觉得当时我做了什么，但现在我知道了，我是照马可福音11:23-24而行。我开始说，我相信神，我相信我的心脏畸形已经得医治，我相信我的瘫痪已得痊愈，我相信我的血液不治之症已经好了。医生只告诉我这三件事，为万无一失，我说，我相信我从头顶到脚都得到了医治。我知道我在照神的话语行事，这就是信心。信心就是行出神的话语。荣耀归于神，天堂大能的管线接入我的身体，我感到有一股暖流打在我的头上，顺着我的身体慢下来，就像一桶蜂蜜从上面倒在我身上，渗入我的头、我的肩膀、我的胳膊，直到我的指尖、我的全身。慢慢的，我上半身的感觉都回来了。我原来上身只有75%的感觉，腰部以下全部麻痹，是死的。 但当这种能力从我的头顶一直渗入我的脚趾，我的感觉就都恢复了，麻痹消失了。我最终站到了屋子中央，高举双手，赞美神。到如今，我得医治已经有50多年了。你觉得神是那天才从天上发出那医治的大能吗？不是，在我卧床的16个月里，每一天那医治的大能都在那个房间里。这大能为什么没有发生什么果效呢？因为我没有将信心的开关打开。许多人一直等待医治的临到，并在等待中死去。他们说，我相信神有一天会医治我的。这样的话不合乎圣经，不包含信心，是没有功效的。人们有时会问我，甘弟兄，你说为什么神不医治我？有时候我会给一个回答让他们吃惊，神已经做完了关乎医治你的一切事情。他们睁大眼睛说，你是说神不会医治我？我告诉他们，我没有这么说，我说神已经做完了关乎医治你的一切事情。你看，他在2000年前差派耶稣到世上来，他将你的疾病加在耶稣身上，耶稣将他们担当了。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太8章17节。神对你的疾病已经做了一些事，你为什么不接受他所做的呢？神对他不会再做什么了，因为他对他已经做了一些事。关于救恩、圣灵的喜、医治、从魔鬼得释放，神都已经做了一些事，现在是你要接入其中。信心就是那个插头，赞美主，只要插进去就好了。怎么插进去呢？说出来，做出来，领受过来。第四步，广而告之。那女人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5章33节。他的话不仅耶稣，整个人群都听见了。他把自己所做的一切告诉了耶稣。耶稣对我说，广而告之，这样别人可以信。第一步和最后一步有所不同。第一步，妇人说出她相信会发生的事。最后一步，她告诉别人已经发生的事。她这样做符合圣经的教导。在马可福音5章19节，耶稣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赞美主，耶稣没有说去和人辩论清楚一个像你这样的病人是否可以得医治，他只是说去告诉他们。我在异象中对主说，主啊，我明白了，无论何人采取这四个步骤都能像那患血漏的妇人一样得医治，但现在你说无论何人在何地，只要采取这四步，他们想要的都无不从你得着。你的意思是说，人也可以用这样的方法领受圣灵的充满吗？他说，完全正确。我就问他，主啊，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呢？许多信徒需要在他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得胜，他们要对付世界、肉体和魔鬼。有些人需要战胜肉体，有些人需要战胜魔鬼，有些人需要战胜世界，有些人在三个方面都需要得胜。你是说，无论在何处，任何一个信徒都可以向神开出信心支票，去战胜世界、肉体和魔鬼吗？他们可以吗？他斩钉截铁地说，是的。他继续说道，如果他们不这么做，事情就不会成就。 如果他们祈求我把得胜赐给他们，那是浪费时间。他们必须自己开出信心的支票。但是主啊，我说，你必须给我一些经文来证明这一点。你说，有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可定准。太18章16节。所以，请给我更多的经文可以证明这四个原则，我就会相信。你若不能凭圣经证明你所说的话，我就不能仅仅凭意象领受，哪怕我见到了你的面。主并没有责备我，他笑着说，好吧，旧约中有一个故事。耶稣说，你上儿童主日学的时候就听过的。我想不出任何一个故事里有这四个原则，所以我说，你得告诉我是哪个故事。他说，撒母耳记上17章，大卫和歌利亚的故事。等一下，我说，你不是说大卫就是这么做的吗？他说，大卫正是这么做的，他采取的就是这四个步骤。大卫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说出来。撒上17章32节，你可以自己去读，我是在意象之后读的。大卫在行动之前说出了5次。大卫被父亲派去给他在军中的兄弟们带去食物，并看看仗打得怎么样了。大卫到了那里，见腓力士人在谷这边安营，以色列人在谷那边安营。大卫到了那里，看见一个叫歌利亚的腓力士巨人出来向以色列军队骂阵，从你们中间拣选一人与我战斗，我若胜了他，你们就做我们的仆人，若他胜了我，我们就做你们的仆人。以色列中无一人敢出来应战，扫罗王也不敢，虽然他在以色列中身体比众人都高过一头。撒母耳记上17章32节。32节，大卫对扫罗说，人都不必因那腓力士人胆怯，你的仆人要去与那腓力士人战斗。赞美主，大卫说了出来，这是大卫做的第一步。一个十几岁的乡村少年，他说他要出去与那巨人战斗。他的大哥以利加见大卫跑到战场上来，就揶揄他说，让你看管的那几只羊你交托给谁了？但大卫这么说，撒母耳记上17章34到37节。34节，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35节，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36节，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腓力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37节，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腓力士人的手。大卫知道，你能拥有你所说的，你可以向神开出你自己的信心支票。大卫就是这样做的，他知道神会为他做任何他信靠神的事。神对你也是一样的，他没有为你做更多的唯一原因是你没有信靠他做更多的事。事实上，你和你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你过去所相信和所说的结果。有人把大卫说的话告诉了扫罗，扫罗就派人去叫他。扫罗想把自己的盔甲给大卫，但大卫没要。大卫对扫罗说，我穿戴这些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撒上17章39节，大卫出去迎战歌利亚，只拿着他放羊时用的甩石机弦和牧羊的杖。巨人看到来了一个脸色红润的年轻小子，就鄙视说，我岂是狗，你竟拿一根牧羊棍到我这里来。歌利亚指着他的外邦神诅咒威胁大卫，大卫就让他说， 有时你无法让恶魔闭嘴，让他痛快说吧，等他说完了，你就有话要说了。大卫说，他在开他的信心支票。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撒上17:45。这还不算完，大卫接着告诉格利亚，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46。一个十几岁的乡村少年怎能说出这样大胆的话？他既不是战士，也没有接受过作战的训练，但他在这里却毫无畏惧地面对巨人。这个巨人有多高呢？我研究了一下，圣经告诉我们，歌利亚身高6'0" 1虎口。根据著名的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的说法，在以色列历史的不同时期，一肘有各种度量长度。如果按短的算，歌利亚几乎有3米高。如果比较长的算，歌利亚大约有3.35米高。大卫是怎么做的？大卫面对这个巨人，他才不去想，我个子太小了呀，或像一般人自然想的那样，我该拿他怎么办呢？大卫面对这个巨人，心意坚定，我的神能成事。大卫不是自己和他比身高，而是拿他和神比。格利亚有 3.35 米高又怎么样？他和神相比，岂不是蚂蚁比大象吗？格利亚连个蚂蚁都不算。是的，他连最小的蚂蚁都够不上。如果你也用大卫的方法看你的难处，那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你看，我们之所以看我们的难处像一座山，是因为我们在拿它和自己比较。此刻，你可能正面对一些难处。过去这些年里，我也是这么过来的。你把这些难处和神比一比，他们就算不得什么了，因为神更高更大，神远远大过你的难处。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约1:4-4。让我们按照神的话语去思想。神比魔鬼更大，神比地上的一切巨人更大，神大过我们面对的一切敌人，神大过一切反对我们的势力，神大过任何攻击我们的力量。当你这样思想，当你这样看你生活中的巨人，当你如此信靠神，也如此宣告，你迟早会到达大卫所占之地。大卫向战场跑去，迎战巨人，砍下了他的头颅。这就是大卫的四步。首先，他说出来；第二，他做出来；第三，他领受过来；最后，他广而告之。妇女们欢欢喜喜，打鼓击磬，载歌载舞，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撒上18:7。有人可能会问，大卫怎么知道神会做什么呢？神会做他所说的每一件事，他也会做你信靠他的每一件事。你可以开出你自己的信心支票，让神兑现。你准备好开出你的信心支票了吗？如果你需要医治，如果你需要战胜世界、肉体或魔鬼，那就宣告并行出神的话语。我今天就开出得胜的信心支票。你甚至不必让别人为你按手祷告就得医治。有人曾经深陷吸烟和毒品的捆绑，但他们站在我面前说，干兄弟，那东西离开了我，我再也不要它了。他们开出了兑现得胜的支票，他们说，我再也不受魔鬼的扰害了。他们这样说的时候，就把那巨人的头砍下来。不要拿自己和巨人比，要拿巨人和神比。 耶稣曾对我说，以色列是神的子民，哥利亚可能是你生活中的仇敌，是魔鬼，是肉体，是世界，是疾病，是拦阻神子民得胜的任何障碍，但每个神的孩子都可以开出得胜的支票。1952年，我们计划在新墨西哥州克洛维斯举办一次营会，妈妈知道了我的计划和行程，一再嘱咐我开车一定要小心，因为现在到处都是车祸。她告诉我，每次我出差在外，她会整宿不睡觉，不停祷告，担心会有个电话打来说我出了车祸。我告诉她，如果她做了出于信心的祷告，她就会安然入睡。我得告诉我妈妈实话，像对其他信徒一样。她说，孩子，我知道你很有信心。我可没有那么大信心。我妈妈也是全备福音教会的信徒，她这样说话就自行离开神的祝福了。她说她知道我一路上肯定一刻不停的祷告。我告诉她，我从来不，我甚至都没有求神与我同在。你怎么了？你怎么会这么说呢？我只信神的话语。我提醒妈妈，耶稣已经应许我们，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来，13章5节，我教给他，我们开口祷告时总要说，天父，我为你的话语感谢你，我真高兴耶稣一直与我同在。诗篇34篇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我让妈妈知道，天使以及神、耶稣和圣灵都与我同在，我一路都欢喜歌唱，向神开出你自己的信心支票。但要知道，事情成就不会像樱桃熟了从树上落下一样自然而然，不要指望花香长漫景色长蓝，因为魔鬼要诱惑你，试探你。1954年，我们在俄勒冈的聚会结束后，在回家的路上，我们顺路去盐湖城参观了摩门教的大寺庙。我们不是摩门教徒，所以我们不能进到里面去，导游会给我们讲解里面的情况。他介绍当年摩门教徒如何用牛车运来石头，建造了这座经久长存的寺庙。在这个寺庙的顶部，像有一个天使在吹喇叭，这个铜铸的雕塑外面包了金，有12英尺半高，据说这就是天使摩罗乃。他在1820年向约瑟夫显现，让他挖出金叶片。约瑟夫说，他就是由这些金叶片写出摩门经。我不能接受摩门经，我读过发现它与新约圣经不一致。如使徒保罗所说，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加1章8节。当我们站在草坪上听导游讲解的时候，我听到后面有人重重地摔倒在地，头撞在地上砰砰作响。有人说，有个男孩摔倒了。导游说，每次我讲这故事就常发生这样的事情。他认为这是证实他所讲事情的超自然征兆。他说，把那个男孩拖到后面树下，他很快就会好起来。我没有回头看，但我的妻子回头看，他对我说，是儿子。我们的儿子小甘那时候15岁，他狠狠地摔倒在地，连鞋子都甩飞了，他双膝拉到胸前，双手攥紧，他的嘴抽搐痉挛，咬着自己的舌头，眼球不动，目光呆滞，比子弹冲出机关枪还快。魔鬼的飞镖击打我头脑说，你说过这事不会发生在你的孩子身上。他让我思想里看到一些画面，在我外出布道的时候，我的孩子因为癫痫或其他疾病发作，被关在疯人院里。但是感谢神，我知道怎么向神开出我的信心支票。我抓住他的胳膊把他提起来，他身体已经僵硬了。我说，从他身上出去。我进到这地方的时候就意识到有邪灵。我说，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命令你从他身上出去。瞬间，小甘的身体就松弛下来，他眨动眼睛，叫我说：爸爸，我现在在哪儿？发生什么事情了？我告诉他，魔鬼把他撞倒了，但耶稣比魔鬼更大，我们开出的得胜支票兑现了。导游说，这是超自然的显现，为要证实他所说的，但我奉耶稣的名废掉了他所谓的显现，这是通过说出来和行出来成就的。你有权柄制服魔鬼，在他面前你可以站立不败，你可以向神开出你自己的信心支票。一，说出来；二，行出来；三，领受过来；四，广而告之。
谢谢您的聆听。这本书的全文 PDF 文件在我们的网站 flpchinese.com 也可以免费下载。该网站上有很多免费资源，包括电子书、视频和音频下载。中文信心图书出版社致力于为全世界说中文的信徒提供优质、充满信心的资源。我们渴望将这些从神的话语而来的改变生命的真理带给尽可能多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所有的出版物都可以免费下载的原因。虽然干尖信的著书和其他信心图书出版物有不同的中文版本在流通之中，本网站所推出的简体中文出版物皆为干尖信事工和瑞玛美国圣经学院正式认可的最新版本的书籍。我们相信他们最好地反映了原作者的内心，最准确地传达了原作者的意思。我们相信您在领受神话语的过程之中必蒙祝福。